各位听众，我们西洋哲学史今天讲到了比较重要的部分，就是希腊哲学里面的开创哲学的这三个伟大的人物，就是雅典的学派。而这个雅典学派最先资格最老的当然是苏格拉底，那么然后苏格拉底的学生是柏拉图，然后柏拉图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，所以从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这是师徒三代。而这个师徒三代他们比较有一贯性，用别的一句话来讲，就是希腊的早期的思想从苏格拉底开始，他就开创了一个比较有体系的一种思想，而且这个体系的思想是师徒三代一次次承传的一种思想，它不太像我们中国哲学的先秦，有那么多不同的派系，有各个不同的门户，这些门户形成了学派，这些学派各举山头，这水也不服水。那么在西方，在希腊哲学开始的时候，他们的情形比较好一点，因为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这师徒三代，他有他们的主要的情传，就是大的问题上他们大概都能够有共识，只有一些小节的问题，那么他们之间会相互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，因为学生有的时候不是完全接受老师的意见，有一点点我们中文讲的青出于蓝，还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所以当然柏拉图有一些东西超过了苏格拉底，亚里士多德有更多的东西超过了柏拉图，不过我们说基本上在西方的讨论哲学，说哲学是爱智，是爱智慧，这一个大的方向上可以说没有什么太的，没有什么他们三个之间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意见，在这方面都有共识。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讲苏格拉底，那么讲苏格拉底的时候，他的思想背景就是我们上一讲所讲的这个诡辩学派。诡辩学派已经不太相信人的能力，不太相信人能够认识这个世界，不太相信人能够把握这个世界，创造自然科学，也不太相信人能够欣赏这个自然世界，那就创造艺术，使到我们的生活不单只能够解决食衣住行的一些必须的问题，而且还有解决娱乐的问题，让人不单只能够生活，而且生活得更好。别的一句话来讲，我们不单只吃得饱，而且又吃得好，不单只穿得暖，还要穿得漂亮。那么这一些方式就是苏格拉底想办法把哲学拉回到正途。那么把哲学拉回到正途，第一个的想法就是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有信心，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理性，对我们认识的能力有信心。那么这一个信心就相当的重要。当然我们在一般来讲念苏格拉底的东西，念西洋哲学发展的历史，念这个希腊哲学发展的历史，嘛都说这个苏格拉底因为他一天到晚要在外面流浪，喜欢跟人家辩论啊，说他因为在家里有一个很凶的太太之类的，这一点大概也没有错。不过我们说我们在哲学历史发展里面这一些背景，那不能够成为一个我们说必须的还是充足的一些理由，因为世界上毕竟有很多的男人太太很凶，可是他们并没有成为苏格拉底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了解苏格拉底的他的一个思想的时候，通常还是比较属于生理学生物学的一个方式，说他的妈妈是一个产婆，是洁身的一个妇女，所以洁身这个在苏格拉底的思想里面，这好像就是 他在整个的辩论跟那些诡辩学派辩论的时候，他有这一种的能力，就能够慢慢的导引你，把你内心里面的有的能力，能够认识的能力，那么把你内在的真正了解的这个知识，把它一样一样的把它导引出来，这是有一个启发性的一种对话。所以苏格拉底有很多的对话，当然我们说他的弟子柏拉图写了那么多对话录，那么这些对话录他差不多都是用他老师的名义去写，说苏格拉底我的老师他怎么讲怎么讲怎么讲，很多大概不是苏格拉底的，是柏拉图自己讲的。不过我们说苏格拉底喜欢辩论，喜欢用他妈妈的杰森那一个方式跟对方谈话，慢慢的催生，就是使到对方能够在自己内心里面找到对世界的信心，对人生的信心，对自己知识的信心，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当然一般来讲也会写苏格拉底的传记的时候说他跟孔子差不多，都是说而不做。我们说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如此，因为孔子他是说而不做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是把前面的我们说《诗经》《易经》《书经》这些东西，他有孔子的时代有经典，孔子的经典是从这个唐尧虞舜这个夏禹商汤这么下来的，周公这么下来的一些东西。所以孔子的思想他可以不做，他可以不著作什么东西，可是他有东西。对，有经典。苏格拉底是没有经典。苏格拉底以前在希腊的时代只有荷马的一些神话，可是那些神话不能当真，对不对？因为神话所写的这个世界是神跟人就共同去治理，而这个神跟人一样有好有坏，神跟人也在地球上面争风吃醋，然后呢他的力量又比较大，对不对？他能力比人强，所以人总是吃亏。那是一个神话的系统。孔子他接受的这不管是书经还是易经，那么还是诗经那些东西，不是神话，那是站在人的立场真的能够经得起理性的这个考验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说如果把苏格拉底跟孔子去做比较的时候，孔子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参考，有经典，有传统，而且周朝的文物已经是在中国非常非常的辉煌，那么在苏格拉底还没有那么好，所以他只能够凭自己的理性的一些能力来去思辨，来去排除诡辩学派，不管是如 Protagoras 的说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的一个了解，还是说 Gorgias 所提出的说什么都不存在，第一句话，第二句话说如果有东西存在我们不能认识它，那第三句话呢，如果我们能够认识也不能够告诉别的人，把存在把这个认知知识的工作把教育的工作全盘否定，苏格拉底他说这不是办法，他觉得应该从教育开始，那么我们跟人家谈话的时候问他什么叫德性，什么叫勇敢，然后我们一个人都会回答，把具体的东西拿出来回认。苏格拉底说他不深，这具体的东西不能代表抽象的，抽象的东西比具体的东西高得多。如果你问什么叫勇敢，那么你只能用一个代表，说一个军人去打仗不怕死，当然军人打仗不怕死是勇敢，不过他是勇敢的，就是他是个神勇词，他只是勇敢的一部分，勇敢这个概念它涵盖了所有的这个勇敢，对不对？不只是军人不怕死，连那个妈妈为救了他的小孩子他也不怕死，那么甚至我们说不是人那个妈妈，连前一阵子是吧，在米国那一只猫，他救他的小猫，因为家的起火了，他救几只小猫他也不怕死，那么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勇敢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？这苏格拉底的问是真正的问到人的思想、人的主体，那么跟外在世界的东西是不是相符？是不是相符？如果相符的话，那是怎么样的一个相符法？当然，苏格拉底认为他一直是跟人家辩论，人家辩不过他，人家辩不过他。那么当时当然他也得罪了一些达官贵人，所以到最后他的命运可想而知。世界整个文化都是由这一种的悲剧，就是当知识分子得罪了当权的人，那当权的人当然他有他的方法处理这一个知识分子的方法，他不然真的把你干掉，不然的话就是正式的提起公诉苏格拉底，所以他就提起了公诉。而他那两个罪都是唯一死刑，那一个是他不敬神明，另外一个叫他神通清廉，这两个罪当时都是唯一的死刑。当然我们也知道，因为在法院里面的整个判决的过程，以及判了死罪之后，苏格拉底决定要在监狱里面喝毒药死的这一种刑罚，柏拉图都全程参与。而柏拉图这个全程参与，然后他就在他35篇对话录里面前面的两篇就是替他老师写这个东西。第一篇的 Apology 就是写苏格拉底在法院里面怎么替自己辩护，检察官怎么告他，说他神通清廉，说他不敬神明，苏格拉底怎么反驳。那么以后到了 Criton 第二部这个对话录是讲老师从法院里面回到监狱怎么喝毒药啊，然后怎么去训诫弟子，讲他临终那些话，最后毒药攻心就死掉。可是快要死的时候，柏拉图马上就讲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苏格拉底想起来他很欠神明的一句攻击，叫他的弟子一定要去还了。那柏拉图写这一段干什么呢？他意思就很清楚，他要证明苏格拉底是尊敬神明的，因为他快要死的时候都很想到他跟神明之间的关系。那弟子们一直劝他这个不要接受这个死罪，因为法院不公道。可是亚里士多德在苏格拉底他很真诚地讲，虽然这个法律不好，不过我们还是要遵守法律，法律好不好那是一回事，老百姓遵不遵守法律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今天在法律上我们都有这一句话说，恶法依法，它是坏的法律，也是法律，在法律没有经过正当的程序修改以前，那个法律大家都要遵守，不能够因为你认为它是恶法就可以不遵守它。这种守法的精神在西方可以说是苏格拉底奠定了一个最主要的基础。所以苏格拉底他基本上是敬神明的，又是爱护青年的，可是他死于被告为不敬神明然后煽动青年这两个罪。所以纪念前379年苏格拉底被定了死罪。那么他死了之后，当然其他的弟子们那就是也可以说四散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学校。当然他的众多的弟子里面有一些是大将军，比方说当波斯，有时候打地中海，有时候打这个希腊半岛的时候，在这个代表雅典的一个统帅 Critias，那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，而且他是柏拉图的叔叔啊。当时的雅典这个 Critias 领军，然后跟这个斯巴达的领袖，斯巴达是统领陆军，这个 Critias 就是统领海军，一起把波斯人打走，赶走波斯人之后，那么他们开始重新建立这整个的希腊的帝国。这个帝国里面当然后面我们讲柏拉图的时候会提到， 就是在整个的施政的方针上有一些问题啊，比如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官商勾结，做生意的人跟这个官联起来欺负农民，所以农民辛辛苦苦工作没有什么好处，商人呢得到了很多的好处，官也得到很多的好处，所以柏拉图我们知道他后面为什么要创立一个理想国，为什么在他理想国里面要讲集体统治，不能够有一个寡头的政治，因为这样的话城邦里面的这些人职业不同会受到不平等的待遇，柏拉图是讲平等讲公道讲正义的一个人，是苏格拉底的这个生平，我们家差不多就用这个方式去理解他。可是后面我们知道的他的学说里面很重要的一个，就是我们说他的妈妈是产妇，所以是催生，他知道怎么催生。那么催生里面当然要告诉你，你前面的知识是错误，所以变成还有一种叫讽刺法，所以伊罗尼亚，这个伊罗尼这个字，所以变成苏格拉底方法里面的两段，一个是讽刺，就是要使到你承认你的无知，因为只有一个人当他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，尤其是将他认识到自己无知的时候，他才会有求知的这一种心灵，他才会谦卑，他的内心才会广大，可以容纳很多东西。如果他觉得他已经有学问了，那么他已经自满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去做学问。所以苏格拉底的最主要的一句名言是说，认识你自己，是 Knotice Alton， 认识你自己变成苏格拉底最主要的一个名言。认识自己什么呢？认识自己的反对诡辩说法的时候，认识你自己的能力，你也相信你自己有认识的能力。那么然后呢，翻过另外来看，你也认识你的限制，你认识你的无知，因为你无知，所以你要追求学问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就使到苏格拉底，他觉得知识的追求非常重要。所以一方面是他的这个催生的法，另外一方面是讽刺法，两方面正跟反两方面都想办法叫人家相信人，可是相信的时候还有他的限制。那么认识你自己变成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，所以到后面他讲的知即得，知识就是德性，他跟我们孔子相当不一样，孔子是讲德性就是知识，所以以德为中心，苏格拉底呢以知识为中心，他觉得知识就是德性，知识就是道德。他知识就是道德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你对客观的真理你的承认，你对你主观的感受，一方面你承认，一方面你发挥它。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节，那么是专门讨论苏格拉底的生平跟他最主要的这个贡献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。